预由张家危机难解，全美国游说俄罗斯增产。感恩节期间，美国旅行人次可能赶超2019年。媒体揭华尔街在中经营低迷，大摩小摩都亏损。欧盟已延续对中共官员制裁，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华为自嘲不能够在美销售手机，推特贴出大喊表情。全球最有实力城市榜单出炉，香港首次跌出前十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上涨大约六成。近日白宫为了控制油价攀升，声明将释放5000万桶原油储备，对市场进行调控。对此，在11月25号，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现在仍然在试图给产油国增产，近期正在试图说服俄罗斯加盟进行增产。但是媒体消息人士亦指出，欧佩克家的主要成员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都因为美国释放原油的做法，正在考虑暂停增产的可能性。在这个之前，主要产油国都没有回应美国要求增加石油供应，控制油价的呼声。伊拉克石油部长说，增加供应可能会导致市场过剩，影响能源价格。在11月25号，美国政府宣布释放出3200万桶原油，预计在2021年10月下旬到2022年4月投入市场。消息发布之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基本持平。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下跌 0.3%， 总体波动并明显。对于这个问题，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认为美国释放原油的做法很难对能源市场的价格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说，这种行动实际上是不能够解决现在整个美国或者是世界油价上涨的问题。就是当然了，拜登他的整个民调跌得非常厉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油价涨得太厉害了。大家一去加油就开始想起拜登的这个问题，就是拜登民调跌得很厉害，他为了自己的民调最近希望将油价降下来。但是他的核心问题不是将美国本土的石油生产能力提高上去，他却在努力去求欧佩克增产。原油储备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你只是将你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吃一袋，但是呢，如果人家产量的地方供量不给足你，你最后还是要买，买了之后呢，你还是会将油价控起来。这个在我看来，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是非常非常存在问题的，只是现在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能力非常非常有限，你就包括拜登自己找的这个女的能源部长，问她一日美国一日的能源用油是几多桶，几多千万桶，她说她不知道，总得去问一下，查一查这个数据。如果你是一个能源部长，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你都不知道，你就知道美国政府现在选的官员是怎样选出来的。他就是靠这种身份政治，他不是因才因得来选人的。选出这样一群人，怎样可能得出有实际意义的似样的政策呢？就是本身就事论事的讲，五千万桶油不能够逆转美国油价上涨的趋势，不可能逆转这个趋势。今年感恩节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选择同家人团聚，探望住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在去年疫情期间，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留在屋企，但是今年的情况不同，业界预计在这个礼拜乘坐飞机的旅行人数可能会超过疫情前的水平。而美国汽车协会指出，估计有4830万人将会开车前往离家至少80公里的地区走亲访友。在汽油价格高涨之际，开车出行的人员比去年可能会增加400万人。据美国之音表示，现在很多人选择大胆出行，是因为有接近2亿名美国居民完成接种，从上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二， 美国坐飞机旅行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比2019年同期只低 9%。 对于开车出行的美国民众来讲，汽油价格增加是最明显的变化。在这个礼拜二，美国的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3.40 美元，比去年感恩节期间上升超过 60%。 英国媒体报道披露，近年以来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业绩大都都没有好的进展。过去的两年期间，摩根大通亦称小摩在中国的业绩有4000万美金的亏损，而大摩等其他多家银行的业务亦处于亏损状态。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多家国际知名投行在中国的业绩没有获得盈利，包括大摩和小摩，还有瑞士信泰和汇丰控股都出现了业务亏损状态。报道指出，为了提振中国地区的业务，小摩投资数百万美金聘请银行家，但是这个对近期的业务帮助不是很大，而大摩中国区在2020年的盈利仅为16万美金，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亏损了3300万美金。对于中国区的亏损状态，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菲利波·戈里说，投行的建设是为了放眼更长远的时间，不担心需要等1到25年的时间。时事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由于中共的市场限制，外国投行在中国地区的业务范围和在国际市场的业务规模相比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高调地宣布他们重视中国的市场。最近小摩执行长戴蒙在公开场合评论中共的台海问题，还预言他的银行比中共更抢手，但是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年年对北京道歉。这些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只有很少一些，但是他们丝毫不敢触怒北京政府，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中共的真正利益往来并不在于中国的业务。北京政府长期以来关于私下提供贿赂好处，俗称蓝金王，在中共政府的管制下，金融业外企没什么太多的发展市场，但还有水面之下的利润空间。这个来自私下的中共赃款，还有巨贪的中共高官在华尔街那里的业务，中共印钱毫不含糊，比外国友人背地里塞红包亦非常爽快，目的是比他们在国际上成为为中共发言的传声筒。但是这些金融家他们亦需要正视这样的事实，现在中共越来越走下坡路，在国际上名声越来越臭，未来继续帮凶中共很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名誉亦受到损害。根据欧盟外交官的讲法，欧盟各国的代表在11月24号同意延长对中共的人权制裁清单，这项决定显示出中欧关系没有好转迹象，导致去年12月份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前景低迷。据路透社报道指出，欧盟多国的代表已经同意延续全球人权制裁对象清单，这个导致4名中共官员和1个中国实体。这份清单中的制裁对象都涉及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人，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公安厅厅长陈明刚。预计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条款将在12月6号至7号之间通过欧盟成员国部长的批准后生效。据消息人士说，如果这份制裁延长，去年12月份的中欧投资协定很难再度获得通过。亦是在11月24号，美国政府将27个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企业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有很多的实体是因为支持中共军方的量子计算科技研发列入清单。白宫指出，这样的行动将能够防止美国科技被中共政府窃取，并阻止北京开发对美国造成国安威胁的弹道导弹活动或核活动等其他计划。时事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前几年在遭到美国贸易战制裁的时候，中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在欧洲推动中欧投资协定，但是这个协议没有获得任何实质的作用。欧盟对中共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因为这个协定而变得缓和。今年北京政府的人权流氓行径在国际上又更加广为人知，这个比中欧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差。无论北京怎样鼓吹它的经济贸易地位，中欧关系亦没办法回到北京刚刚加入世贸的时候了。现在连之前宣布支持一带一路的意大利都不再允许北京从国内通过投资摄取技术，连续叫停中资收购案。长此以往，中共可能越来越难以找到欧盟的空子砖。华为公司因受到美国制裁，智能机销售业务几乎难以进行。在这个礼拜，华为美国分部在推特上发布推文，自嘲没办法在美国发布产品，并贴出多个喊的表情，引发外界关注。华为在11月22号贴出推文说，黑色星期五特价，我们目前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手机均享受 100% 折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公众号又贴出另一则推文，说好啦，这个优惠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们不能够在美国销售任何的东西。随后还贴出了三个大喊的表情符号。不过这样的做法没有引发网友太多的同情。台媒自由时报指出，有英文网友留言表示，华为应当停止摄取外国的商业机密。还有留言说，在华为卖惨的同时，外国的大公司都不能够自由进入中国的市场。亦有贴出中华民国国旗的网友说，无论怎样就是不会买华为的产品。自2019年起，华为公司因涉及同中共军方的密切联系，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制裁。这个导致华为无法获得生产智能手机产品的芯片，至今没办法正式推出 5G 手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华为智能机在国际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仅剩 2%。 这个礼拜发布的最新2021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显示，香港首次跌出全球最具吸引力城市榜单的前十名。根据日本森纪念财团发布的调查，这次榜单中排名前五名的城市为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和新加坡，而香港继2008年指数设立以来首次跌出前十名，由去年的第九名跌至今年的第十三名。这份调查参考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六大范畴的70个指标，得出综合的评分排名。在经济领域，香港的经济自由程度得分下降，今年仍然进入前十名。科技研发领域的排名在第十名，受到近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中共国安法的负面影响，香港的发展前景被认为受到限制。今年城市的宜居评分仅排名在第33名，原因是这个指标包含城市的安全稳定、生活便利等内容。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亦导致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减少了 88% 的旅客，显著影响了商业活动。海外金融公司普遍表示，现在港府要求多数入境者进行长达21日的隔离防疫，这个比企业难以在香港招聘或挽留外国员工。根据亚洲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近期发布的调查，受到防疫隔离要求的影响，接受调查的国际公司中有 48% 的考虑将员工或业务迁出香港，73%的公司难以在香港吸引和留住人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